他们要继续的漂流，所以他们漂流到纽约来，所以他们漂流到巴西去，明白吗？这就是他们漂流的故事。所以这是1492年的时候发生的四轮的年月，当他们漂流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看见四轮的雪原。然后到了1949年，连着两年，1949年前一年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所以他们就派人到世界各地，就发了许多的签证，希望他们能回家。所以第二年1949年跟1950年，全世界的犹太人从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在内，他们浩浩荡荡的就回来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庆祝祝棚节，也庆祝逾越节，结果他们看见是满月变红，像雪。所以很稀奇，在神的荣耀要回来以前，在主要回来以前，圣经说满月变红像雪，你看很稀奇的。所以果然1949到1950，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回乡了，但在回乡的路上他们看见四轮的雪原。那这样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到了1967年，以色列人终于6日战争就拿回了一大片的土地，然后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他们祷告了2000年。不错，家乡的月亮是圆的，但是为什么神当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每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月亮是更圆的。如果家乡的圆代表我们全家团圆的话，耶路撒冷的圆是告诉我们什么？12个支派到那里，他们做同样的一个见证，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那个时候不光人圆了，天也圆了，神也圆了，因为神为着耶路撒冷极其热心。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过逾越节，要过祝棚节，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是满月的时候。但是耶路撒冷的月亮到底跟家乡的月亮不一样。那么想想看，过去的2000年，当以色列人漂流在天涯海角的时候，他们看见的雪月、满月都是在漂流的时候。但是自从1967年以后，现在他们有权利可以到橄榄山，可以到摩利亚山去欣赏那个月亮，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就在1967跟1968连着2年，他们过祝棚节，他们也过逾越节，结果满月变红像雪。主提醒他们，不错，现在你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但圣殿在哪里？神的见证又在哪里？所以神是用满月变红像雪来教导这些被分散到全世界以色列人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功课，但是也是非常实在的功课。好了，1967年、1968年完了以后，应该就没有了。现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神是要他们悔改的。到现在，他们还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神用各种方法，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2015年是最后的。我们说这32轮雪原，最后的2轮的雪原，一轮在什么地方？一轮是在这个祝棚节，这逾越节，一轮是在祝棚节。但这是以色列人建国以来最悲痛的2个节日。为什么？因为就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听说美国 要和伊朗恢复谈判，然后呢，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还有对于撒勒欧安来讲，等于是晴天霹雳一样。所以纳丹亚胡就像以斯帖一样，就来到了美国国会。他那篇演讲是很动人的演讲。他所以能和美国关系越来越恶劣，我若死就死了吧，那是纳丹亚胡做的事。果然没有想到，他得罪了美国。他在全世界，在联合国里面没有朋友，只有美国华盛顿是他的朋友。但就在那一年，2015年逾越节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说，我们在华盛顿有朋友，但是变成没有朋友。纳达亚胡当选了这个又选了总理，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然后白宫幕僚长怎么说呢？他说够了，够了。现在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的日子应该要结束了。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巴勒斯坦说的话，这句话怎么是出于白宫幕僚长说的话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和华盛顿官方的关系，以色列人可以说已经到了冰点，到了完全完全冰点的时候。但他们还寄望什么？美国的国会能够否决这件事情。结果在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果然看见满月变红下雪，那他们最悲惨的一个祝棚节。他们本来以为华盛顿有朋友的，华盛顿的朋友已经没有了。本来以为说官方没有朋友，人间应该有朋友，民间应该有朋友。结果不要忘记，很明显的，为什么他们经过了这许多的事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神爱他的百姓，神为着耶路撒冷是极其的热心，神巴不得他们的回头，所以神用各样的环境把他们圈到完全绝望的地方。所以纳达耶胡怎么说呢？他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要独立的站起来。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站起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看见满月变红像雪，下一次如果再看见满月变红像雪，是500年以后，我们的主应该回来了。所以非常的清楚，从第11章到第12章，根据圣经其他的预言，满月变红像雪，如果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么犹太人漂流的故事，就是32轮雪月告诉我们的故事。感谢主，现在这32轮雪月已经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对于他的子民有什么样的讯息。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所有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嘛，根本摩利亚山跟橄榄山根本就是平行，就是戈壁嘛。若戈壁分成两半，摩利亚山一定分成两半，那就是因为分成两半，所以你们逃跑，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逃避大地震一样。他们沿着那个山谷就逃到旷野里面去了。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说，我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原来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所以他们抱头痛哭。那么这就是12章、13章、14章里面仔细在那里描写的。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主终于回来了，因为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有一条河，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这个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是诗篇46篇的话。诗篇46篇是个预言的诗篇。现在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耶路撒冷只有集训权。 巴比伦有一条河，所以它可以一直守住，可以守住不沦陷的。耶路撒冷很容易沦陷，因为他们有一条河。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结果你看见说，就在摩利亚山的附近，就在以西结圣殿宝座的下面，你看见说泉水发现了，然后你看见经过四次的测量，那个水就流到东海，流到死海，然后根据撒加利亚的话，有一半往西海流，就是往幼发拉，就往这个地中海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你怎么知道回来呢？第一，它的尺寸一定比原来更大。所以我们的主说，看哪、啊、我比殿更大，它的尺寸比那更大。第二，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腹中就是深处的意思，从殿的深处，你看有活水流出来，经过四次的测量，流到死海，结果呢，死海就变成加利利海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个世界是苦的，但是每次我们来到他面前，你看见说，不只是来到他面前来敬拜，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要看见说，从他的宝座那里要流出活水来。所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去再读以西结书的话，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说在死海那里啊，到处有撒渔网的，有渔夫有撒网的，然后从隐一个脸，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隐的意思是什么？隐的就是泉源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两个泉源，一个是隐基底，一个呢是以格莲。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算那个基底和以格莲，你觉得这里面很有讲究。因为很当如果你算这个隐基底，算基底的话，算它的这个希伯来原文，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的话，那加起来是17。那么后面以格莲呢，加起来刚好是153。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是死海就已经变成了加利利海。你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他在加利利海，他告诉门徒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他们就得着了153条。那什么叫153条鱼？因为在四福音里面，鱼一共讲了17次，所以1+2+3+4一直加到17，刚好是153。所以清楚不清楚？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是14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17所代表的乃是死而复活。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就知道说153是一个三角数字，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四条鱼，你看看，很明显的，这样数过来是17条，这样17条又是17条。所以153是从1+2+3一直加到17。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通通是撒网的地方。以基底是17，以格莲是153，这不是加利利海的故事吗？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死海就要像加利利海一样，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当初已经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做见证，你看见，因为2000年主已经来了，而现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要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是17到153。现在我们都知道是153